感谢神能够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主日信息，所以盼望我能够把今天的信息讲得清楚，以至于你们也可以听得明白。所以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能够给我们这段时间，在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知道你站在我们中间，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都是主你所赐的，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带领，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得到造就。愿主能够看顾所有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让这个信息能够贯穿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有所得着。我们这样子的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印象怎么样子。我个人觉得这个美国，它可能是美国选举历史上面最混乱也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选举。因为从开始这个十几位的这个候选人啊争选这个党内的提名，到这个 Donald Trump 的脱颖而出，最后他打败了这个 Hillary Clinton 当选的总统，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点混乱跟意外？许多人在选举的前面都表示他们不知道要到底要选这个 Donald Trump 还是要选这个 Hillary Clinton， 因为他们对这两位候选的人品都有点颇有微词啊，尤其是看到他们花在这个人身攻击的时间比花在这个政见发表的时间上面还要多得很多，就是更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选。所以当这个选举的调查员打电话到我家来问我们说我们到底要选哪一位呢，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还没有决定。因为说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做选择的，所以谈到这个做选择跟做决定，如果你稍微想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除了不能选择谁是生我们的父母以外，每天我们都需要做许多的选择跟决定。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你需要选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吃什么样的早餐，还有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事等等。当然这些决定选择都并不是挺重要的，即使是任意的选可能也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有些选择跟决定是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的。比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你选了哪一位候选人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甚至是我们小孩未来的教育发展。中文有句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他就说明了这个做正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男人的行业跟女人的结婚对象对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上述的这个选择跟决定以外，有些选择与决定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这样讲，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这里的生命是指灵魂的意思，也就是说马太告诉我们，当人选择全心追求世上的名利成就，最后虽然赢得了他所追求的，却错过了灵魂得救的机会，那就是真的是亏大了。今天是主日，早上起来你有没有想到说我需要做一个决定，那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参加主日崇拜。你可能会说参加或是不参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当然有，因为你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可能会因为没有参加主的崇拜啊，没有听到神要对你说的话，就因此错过了灵魂得救的机会。若是你已经信了主，你就会因为没有参加主的崇拜而失去了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交通的机会，你也会因此错过了神要给你的教导跟恩典，难道这不是很亏吗？所以正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想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也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来探讨一个题目，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是蒙神喜悦的。我选的题目叫做诺亚的抉择。我想抉择这个名词可以说是选择跟决定的一个合成的一个词，抉择也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诺亚，如果你看一下原文的话，就知道它原文的意思是安息跟安慰。所以我选这个题目诺亚的抉择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得安息的一个选择。那个诺亚方舟的故事，我想不但是很神奇也很动人，而且含有很丰富的属灵功课，也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跟学习的。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告诉了我们，诺亚当时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混乱，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面对这样的环境，诺亚做出了他人生中三个重要的抉择，我就把他们归纳为这样子。第一个，他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看的主要经文是在第六章的五到九节，还有七章的一节。第二个是他选择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经文是在六章十二到二十二，七章二到七节。然后第三个，他选择了一个蒙神悦纳的道路。经文是在第八章的十四到二十二节。我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我们来认识诺亚的抉择，也能够让我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神的家，我们都能够做出这个蒙神喜悦的抉择。好，让我们仔细来看第一个诺亚的第一个抉择，也就是说他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一个与世界分别，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一个生活方式。那经文呢是在六章的五到九节，还有七章的第一节，能不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其实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了，耶和华神看到了人的败坏，他们地上的罪恶很大。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神说他亲眼看到了，并不是说他只有耳朵听见而已。这跟后来神毁灭这个巴别塔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在毁灭的前面神都是亲自降临看见以后才做的。这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要让人没有借口可以推诿。那么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指的是什么呢？你如果回去看这个前面的章节，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指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他们任意妄为。这个伟人这个字可以解释为就是被人尊敬跟称颂的人，可是他们竟然也是任意犯罪的人。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作恶的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是受到称赞跟表扬的，所以才称为伟人。如果用一句我们常常听到的话，就是说那真是没有天理啊，就是这样子。不但如此，他们的败坏还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终日所思想的尽多是恶。这个就是讲到了人的心思意念都只有邪恶，所以他表现出来也都是这个样子。耶和华神为了人的败坏感到极度的忧伤，所以他决定要除去这个罪恶的世界。 如果你看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包括人类其中的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这个罪是有连累性的。另外一个，你也会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神怎么会后悔他所做的事呢？难道他不知道人会败坏吗？当然我们知道神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只是说他并没有后悔。如果你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5:29，你就可以看到他说，以色列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后悔，他只是一个强调语气，他表达了人，神对人的行为深感遗憾跟悲伤。如果你是生长在挪亚的那个时代里，我们来假设一下，你认为要活得与众不同容易呢，还是同流合污容易呢？我想一起同流合污比较容易，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你观察一下今天的美国社会，你就会发现他强调说要宽容，不能歧视性别跟个人喜好，有没有？他说要容忍各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甚至是歪曲事实的提议跟言论。他们忽视了神所创造的定规，教导小孩子说你可以任凭自己的喜好来定自己的性别，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即使是中性或者是尚未决定都可以，是不是有点乱来啊？所以如果说你想用这个基督的爱跟真理来教导你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你必然会遇到重重的阻力。这个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跟群众的生活方式跟理念有所分别的时候，你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这是很清楚的。然而你如果看一下这个挪亚，挪亚在面对当时这个黑白不分充满强暴的环境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生活方式，他决定远离一切的恶事，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想象一下在当时那种互相依赖互通有无的社会里面，他们的处境必定相当的艰难。我们可以说挪亚的选择是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既孤单又需要忍耐跟牺牲。我们知道挪亚坚持下去，他做到，所以神对亲自的对挪亚说，你就看7:1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的。如果我们去看新约的希伯来书，它的作者也特别将这个挪亚列入了信心伟人的排行榜。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信心，以信心仰望神远离一切恶事的人。反之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不信神以自我为中心且恶事都敢做的人。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挪亚的选择，我们就会发觉他选择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其实这就是选择成为圣洁。他深知道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与神同行，因圣洁是神的本性。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了我们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么诺亚的这个抉择对于你跟我有什么样的启发跟应用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为圣洁，第二我们如何成为圣洁。 请你注意一下这个圣洁这个词啊。圣洁是名词，但是成为圣洁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表示一个过程，也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成圣的意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圣洁？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成为圣洁是神的命令跟旨意。如果你回去看旧约利未记的11:45，他这样说：“他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你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新约，还有你看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7，哎，这样说：“他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要成为圣洁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旨意。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需要成为圣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这是因为世人对我们基督徒，也就是神的儿女一个期望。我记得我刚进 IBM 工作的时候，我的研究所同学很热心的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参加几次以后，我就发觉这个所谓的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哈。他们跟我一样，也是抱怨啦，也是贪小便宜啦，发牢骚啦，说闲话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桂华讲说，你看基督徒也不比我好啊，为什么我要信呢？后来这个神的话光照了我，他说我就发现我自己原来我的情况没有比他们更好，还是比他们更差，因为我不光是一个罪人以外，我还自以为意的论断了他们。从这个经历我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说这个世人对基督徒的期望是很高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世人透过这个放大镜来观察所有跟随基督的人，他们期望什么呢？他们期望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认清的一点，也就是成为圣洁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世人对我们的一个期望。那么成为圣洁的第三点呢，就是成为圣洁是灵命成熟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做父亲的人都喜欢别人称赞他的儿女像他，有没有？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当然所谓的相像不光是外表而已，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性情方面的一个相似。如果你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的天父也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恢复他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跟样式。这个形象跟样式是有神的性情，有他圣洁的品格跟荣耀的。所以对于这个信主重生的人，如果我们能是回去以前的这个老我的习惯，不愿意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话，也不愿意去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将停留在那个属灵的婴孩的一个阶段。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羞愧。所以成为圣洁不但是神的命令旨意，也是世人对我们的期望，更是灵命成熟的一个基础。当我们了解为什么要成为圣洁以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成为圣洁？是要靠我们自己呢？当然不是啊。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会成为那个守律法的犹太人啊，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成为圣洁呢？我们就是要依靠圣灵。你可能会问问题，就是说怎么依靠圣灵呢？ 我想可以有三点来看哈。第一点，你必须要认定这个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去依靠他。因为对于所有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圣灵的内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这样讲，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虽然我们不是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个圣灵的存在，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来依靠他了。那么怎么成为圣洁的第二点呢？既然我们认定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内住的，那第二点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要让圣灵担忧。你如果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六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然体贴的意思就是随从跟顺服的意思。既然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尊敬他，顺服他的领导，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不要让圣灵担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天比一天更成为圣洁。第三点呢，我们就是领受他的能力。我们如果记得使徒行传，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曾对门徒这样的应许，他说：“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这一个主的应许，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能力确实是使这个所有的这个门徒在耶路撒冷及各地为主做见证。许多人也因此就相信了主，教会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被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面临各样的肉体私欲的诱惑的时候，有时候光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意志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只有领受圣灵的能力才有可能来抵挡，才能够胜过那恶者的手段。我们回来看一下挪亚。诺亚选择成为圣洁，每日与神同行，结果呢？结果是他蒙神的保护跟帮助，赐予能力来面对恶劣的环境跟无情的攻击。我们来想一下，在将近这个100年的期间里面，诺亚每天为收集材料建造这个方舟而忙，受尽了嘲笑，因为旁人觉得他是在为一件这个莫须有的事情，每一天像愚公移山一样的做。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做不下去啊。所以由此可知，如果没有神的能力护庇，诺亚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选择活出圣洁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神也必然会帮助我们去面对所有的困难。那么诺亚的第二个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个主要的经文在哪里呢？主要的经文是在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跟七章的一到七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上边要流透光处，高一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上中下下三层。但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地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食，我却要与你立约，用自己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另要两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都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倘若你们他们的食物，诺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进正面前是信你的，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游走活在全地上。
要降临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家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行了。当洪水泛滥的世界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它描述了神对挪亚的一个启示。我要让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经文的六章二十二节，他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另外的就是七章的第五节，他讲的就是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就是我想与你们分享的挪亚的第二个抉择，挪亚选择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那么神吩咐挪亚做些什么样的事呢？我们来看第一点，他说神吩咐挪亚用歌斐木造了一只方舟。歌斐这个字是个音译，我们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木材，可能是当时最盛产的一个树木。但是这个方舟的尺寸是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种尺寸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样的观念，但是如果换算为我们今天的单位的话，大概是450尺长 450 feet， 75尺宽跟45尺高。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堂大概是1100个 square feet， 所以整个方舟这个占地的面积大概是我们这个礼拜堂的30倍，而高度大概是6倍左右。如果用火车的车厢来算的话，大概可以装500多个，所以可见的这个方舟是何等的巨大。当这个挪亚选择了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以后，我们可以想象挪亚所面对的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一个任务。我自己曾经在造船厂工作过，工作了几年，我知道要造一艘船是很不容易的，即使用现代的这种科技材料跟人力来建造一艘5000吨的货船，也就是大概是这个方舟的1/5的容量而已，光是这个外壳的焊接工程就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何况是这个用劳力来建造这个方舟。而且大家可能都知道，在 Kentucky 的 Williamstown 有一个诺亚方舟的仿制品，根据资料，这个建造单位雇用了大概有1000多名的工匠，使用最新的科技材料，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第一期的工程造成。 如果你想象一下挪亚，一个500多岁的这个老人哈，每天跟自己的三个儿子去收集木材，处理他们，再把他们钉起来，还里里外外要抹上这个松香，这个防水防腐。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今天这种吊车哈，跟鹰架，哎，所以你是要造一个6层楼的这个高的这个船，你可以想象那个困难的程度有多么大哈。这也难怪他们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把这个船才造成。所以想到我们今天哈，我们大多数人一旦上了50岁，就有点感叹说：“啊，自己不行了，应该退休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要用你的人生下半场来做一件神要你去做，但是其他人都认为傻的不能再傻的事情呢？或者是你会不会听神的吩咐而义无反顾的就离开舒适区呢？我想大部分的我们都不会。原因之一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我们还留恋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不愿意完全的放下，就好像当时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即使出了埃及了，那么远了，他们不死的想要回回去。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像挪亚一样，觉得这个主要再来的这个时间就像洪水来临一样的紧迫跟严重性。虽然这个圣经一直在强调啊，我们总觉得说还可以再等一等吧，时间还多啊。这是我想到我们最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待在桂华时常会唠叨我们那个小儿子，说要他注意这个申请学校的截止日期啊，快到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儿子总是这样讲，说时间还早，不必那么急。所以这个桂华看到他一直都没有行动，他就要我去跟他讲。我想大家都很年轻，也曾经年轻过哈。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一般都是比较叛逆的，他们也不是那么听父母的话，所以我只能这样做。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行动的后果呢，就是你有可能就会失去被录取的机会。通常这样的策略是有点效果，但是也不完全都有效。但是我们看一下挪亚的话，是他选择听神的话就去行，虽然这个造这个方舟要付出很多，他还是选择讨神的喜悦而不讨人的喜悦。他不去听别人的闲言闲语，他的选择对你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二点呢，神吩咐了挪亚做什么事情呢？他吩咐了挪亚要怎么样，全家要进入方舟，并且将有血肉的活物带进方舟，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你们觉得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吗？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难，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啊。首先，你有没有想过挪亚知道要在方舟里面待多久吗？还有他知道要准备多少食物跟什么样的食物才足够供给他自己还有带来的活物吃吗？最后，那些畜类跟飞鸟怎么会听人的话而乖乖的进入方舟来接受挪亚全家的照顾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挪亚也不完全清楚。不过不管如何，圣经说了，他说挪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由此可见他对耶和华神的一个信心，他不知道的神都知道，他只要选择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就够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应该操练的吗？凡神所吩咐的都要照样行。 新约雅各书的作者也曾提醒我们，他说不光是要听到，而且也还要行道。他说了，你们要行道，不要光光听到，自己欺讽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完以后，走后就随即忘记自己的相貌如何。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照一照以后，走以后，刚刚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穿什么衣服，都会这样子啊。确实是如此，我们如果只有听到而不去照着行的话，很快的我们就会忘记了。比如说我问你一下哈，这个上个主日牧师讲了什么，你还有记得多少吗？如果你都很不记得了，那你就谈不上你有去行哈。另外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听到不去照着行的话，所学到的都只有这个头脑上的理论跟知识而已，并没有消化跟吸收。说穿了，那只是别人的道，而不是你自己的。这种现象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常见啊。让我举个例子，我平常很喜欢自己动手安装跟修理东西。如果相对来说的话，安装东西是比修理东西还容易，因为你只要照这个安装的说明书准确的安装，就很少会出问题。但是修理东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哈，尤其是你遇到那个你从来都没有修过的东西的时候，那就很难预料这个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子。除非你是选择自己不修，否则你必然会开始怎么样做呢？开始收集资料，上网络去查，去看 YouTube 的 video，然后看看别人有没有相同或类似的修理经验，找到以后，你就会想要怎么样，一样画葫芦，来，把自己坏的东西修理修理。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你怎么样子呢？这个葫芦没有画成就画成丝瓜了，也就是说你修到一半的，碰到困难的就弄不下去，就停在那里。所以我发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那是别人的修理经验，他会修并不代表你看完他的修理经验以后你就会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你就要再回去看这个资料，看 YouTube 的 video， 然后仔细的斟酌到底什么地方自己做错了，再把它改正以后才能够完成那个修理。这样以后你就真的学到了，因为下一次再碰到同样的问题，你很自然的你就会修了。Okay。 那这个经验呢，就像我们听到也要行道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听了再去做，那个就变成你自己。那么我们看一下，神为什么要挪亚跟他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做过 cruise， 有没有？所以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有一个免费的 cruise， 是让你跟一群的动物一起做，既没有固定的航线，也不知道目的地，途中还要经过这个暴风雨的袭击，最后呢，这一坐就要坐一年多才能够登陆，你想你会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去吧。但是若是我告诉你，这个 cruise ship 是这个 Titanic 最后那一艘救生艇，是你活命的唯一机会，这个时候你还会计较吗？我相信你不会哈，你马上跳上去。所以神要挪亚和他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是因为方舟是神提供给他们的唯一拯救。对于这一点，挪亚也相当的清楚，所以他就照样行了。借由这个方舟，他们一家八口安全的避过这个洪水毁灭的灾难。至于当时的其他人，虽然神给了他们将近100年的时间来悔改，他们还是选择不相信，不敬畏神， 结果呢，自然是灭亡。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环境，多少时候我们告诉人家说，哎呀，你要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是唯一的拯救，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方舟。但是有多少人会因此相信就照样行了呢？好像不多啊。所以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求神的怜悯，希望神能够挪去他们心头上的帕子，让他们能够亲眼看见主耶稣。那么这个挪亚的第二个抉择，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的就是，当我们选择神所吩咐的照样行的话，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安息跟拯救，这是我们学到的。好，让我们进入第三个抉择。第三个抉择是他选择了一条蒙神悦纳的道路。这个主要的经文是在第八章，这里讲到了这个方舟停在亚拉列山以后，挪亚送出乌鸦跟鸽子去侦测地面的情况，还有他出方舟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将注重在这个经节短一点，就是14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好，这个经文的14节说，到了2月27号，地多干了。如果你算一算日子的话，你就会发现挪亚全家跟所有这些牲畜在方舟内已经待了1年又10天。想一想，这不是是不是个很长的 cruise？ 那么经过这么长的航行，一旦着陆，你会不会想要急着下船？我想可能性很大吧，尤其在船上，除了照顾所有的动物以外，也没有像坐 cruise 一样又有丰盛的美食娱乐消遣，而且还要经历暴风雨的打击。当然你一着陆能够下船是第一优先的。这是我想到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经验哈。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前，学校规定我们都必须上商船实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申请了一家海运公司的机舱实习生的职位。我实习的船是一艘这个10000多吨的，从日本到美国来回的散装货轮。我本来是想说，这下子可以利用机会做免费的 cruise， 谁知道这个每一天除了要跟这个高噪音的引擎机械为伍以外，还要清洁哪些肮脏的过滤器，还要倒垃圾等等。而且每次的航行虽然都只有2个多星期，但都会经过那个风浪很大的一个白令海峡。在经过了那几天的当中，即使连那个跑船20多年的船员都会忍不住就吐了很多。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向往当船只靠岸的时候我就要赶快要下船。我想你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OK， 那么挪亚呢，这个前面的经文的6到13节告诉我们说，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然后放出一只乌鸦跟一只鸽子来侦测这个地面的情况。他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地面的水已经退了，并且随后他也把这个方舟上面的盖子把它拆开上去观看。他还看到地面也干了。如果你看一下经文，它是在正月的初一日， 所以如果算一算的话，挪亚全家在这个舱上，在这个方舟上面已经待了将近一年。你想这个时候挪亚和他的家人会不会想要下船？我想应该会了，来。但是挪亚有没有下去？没有。他并没有出手主张了，就出了方舟。所以从正月的初一一直到二月的二十七日，他一直等了57天。也就是说一直等到神的指示下来他才出去。这个挪亚在侦察到地面的水都已经干了，并没有自作主张就出了方舟，他反而选择等候神的带领。这就显示了他是如何的敬畏神，如何的对神有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相信挪亚怀着信心的等候神必然是蒙神喜悦的。况且我们到了创世纪的第九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挪亚赐福给挪亚，神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并且跟与他立约。那么挪亚的选择耐心等候神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我想等候神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难学习的功课哈，尤其在这个今天我们什么事都讲求 fast food 的这种立刻见效的这种社会，要等候神是很难的。如果你看一下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圣经中有超过100多次关于等候这个记载。比如说诗人大卫教导我们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了和那恶魔成就心怀不平。那么使徒保罗也说，我们就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等候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不等候神有什么不好的？不等候神的话，会让我们在匆忙中就自作主张，或是受到引诱就陷入最终。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自作主张不等候神，将子女夏甲就是给亚伯拉罕做妾。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不等到先知撒母耳的来到就自己献上燔祭，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常常走在神的面前而不等候神呢？这个中国初代的教会三勇士之一王明道先生这样讲，他说有三种情形。第一，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险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等候神，我们会自己采取行动。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受人欺侮苦待，或是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等候神。第三是当我们渴望得到一样好处，但是总是得不到的时候，这些时候都会引诱我们不等候神而自己采取行动。当然结果也很有可能是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当然我们谈到等候神，并不是说漫无目的的就坐在那边吃等哈，我们需要学习像挪亚一样选择在信心中等候神，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蒙神喜悦。那么挪亚选择了蒙神喜悦的道路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讲过了这个啊，第二点就想到了这个合神心意的献祭必蒙神的悦纳。如果回去看经文的15到17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妻子儿子媳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一切爬在地上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的兴旺。神这样的吩咐，挪亚就这样行了。挪亚和他家人以及他们住了一年多的飞鸟牲畜都出来了。想象一下啊，如果你是挪亚，你出了方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劫后重生的这种感觉？因为你 既没有饿死，也没有病死，也没有被 T-Rex 吃掉，也没有晕船搁浅，也没有沉船或被水淹死。既然如此，那是不是我们应该阿们感谢神呢？当然了，所以这也是诺亚出方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作为燔祭。我想这应该是圣经第一次记载用祭坛来献祭，而且是第一次提到燔祭。而创世纪中的一个有名的燔祭，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在亚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那也是另外一个。诺亚筑坛来献燔祭，除了敬拜耶和华、感谢他的拯救以外，主要是寻求神的悦纳。因为根据利未记的第一章有关于燔祭的条例，我们看到神是以燔祭的祭物来代表献祭的人，所以所献的祭物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献祭的人也就因着祭物而蒙神的悦纳。祭物在神的面前是对的，献祭的人在神的面前也就对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献祭者的心态也是蒙神悦纳的重要因素。这个我在上一次的分享讲到这个哈拿的放下跟放手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就不再重复。那么经文的二十节讲到什么呢？他说挪亚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来献祭。各类就表示种类很多哈，你想想看，他七公七母这样进来，不知道有多少种类，他每一类选一个，是有多少你就不知道啊。那你会不会奇怪说，这么多的牲畜、飞鸟要献祭，他们怎么那么乖，不会反抗逃走呢？尤其是你看那个 T-Rex 的话，你敢去动它吗？ Okay, 你不敢啊。Okay, 我也不知道答案了。Okay, 我们只能猜测说，神使他们能够明白挪亚要做的事情。然后经文特别指出说，挪亚是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这个洁净的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七章二节，因为所有洁净的条例其实要到后面的利未记才真正的把它列出来，不过在这边已经出现了。它是指礼仪上的洁净，或是物品上的品质纯净没有杂质的意思。我们从这个二十一节的前半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喜欢洁净的奉献，所以再一次的强调神圣洁的本性。挪亚选择用洁净的牲畜、飞鸟来献祭，就表明了挪亚了解神的心意。挪亚以敬畏的心态献上合神心意的祭物，我相信他的献祭也必定蒙神的悦纳。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说要了解神的心意很难，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只要拿出那个恋爱在追求对方的那种热忱跟锲而不舍精神，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不这样做，我们都就这样子。我自己很喜欢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也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旧约的利未记告诉了我们，神所悦纳是我们的全人，而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像燔祭物一样全人献给神的时候，这种献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理所当然也可以翻译为出自心灵理智的敬拜。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再以世界上所有的习惯为榜样，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的话，这也是挪亚所选择的，也是我们应该操练的。 所以经文的21到22节，他告诉了什么呢？他说因着挪亚选择了一条蒙神悦纳的道路，神就不再因人的咒诅，怎么样，咒诅地，也不再毁灭各种的活物，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当然同样的，如果当我们选择了一条蒙神悦纳的道路，神也会因此祝福我们的一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知道在人生的旅途，每一个选择跟决定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问题是你所做的选择跟决定带有永恒的价值吗？我们今天借着挪亚所做的三个抉择，我们学到了怎么样呢？第一，若是你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你选择成为圣洁，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神必然赐下恩典跟帮助。第二，如果你选择了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也就是我们听得到还要去行道，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会赐下安息跟拯救。第三，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了一条蒙神悦纳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选做了合神心意等候跟能够奉献合神心意的奉献，那其结果呢，神就会祝福你的一生。所以你们觉得诺亚的选择抉择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是特别的希望你们都能够做这种有智慧的选择。 OK， 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人生当中做最好的选择。愿你能够带领我们，愿你的圣灵也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明白我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去行。愿主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们在属灵的旅程上面，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来长进。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